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丽新人》，我是 JoJo。其实现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虽然非常的频繁，可是感觉上好像又有一点那么陌生，那是因为彼此是不够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呢，透过一种新兴的皮纹检测方式呢，可以在很快速的时间以内了解到对方的优点跟缺点，进而发展更多更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非常开心的邀请到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聊聊什么是皮纹。但是首先我们邀请到 Linda 来一起回来跟我们一起主持。
Linda 好，好久不见，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赶快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江小文小姐。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然后还有尤丽美小姐。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那我们赶快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请问一下江小姐，到底什么是皮纹，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对她有那么大的兴趣？
好，那我今天带了一份皮纹的那一样本。皮纹呢，它就是皮肤花纹，那与一般人我们所认知的掌纹是有别的。那我们看到掌纹它是属于呈凹陷状的，我们叫折纹。那皮纹呢，它是属于凸起状的，叫脊纹。那两者是不同的神经系统所形成。那不过这个是属于医学临床的应用范围。那皮纹呢，在上面我们可以看清楚，黑线的地方呢为皮脊，白线的地方为皮沟，那许多的皮沟和皮脊就构成了一个图腾。
原来所以才叫做皮纹，纹路的纹嘛。
对。那脊线上面它有非常多的那个神经的末梢，对，还有那个汗腺，还有神经的感受器，所以皮肤它的纹路可以帮助我们掌握那个东西的那个握实感，对，增加它的摩擦力。那皮纹它是一种外露的遗传性状，那在胚胎我们12周的时候就开始发育了，到24周以后就完全定型，终身不变。那在1823年的时候，捷克的医生帕金杰发现说，皮纹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即使你受伤有变化，那它的变化也是个别的变化，所以皮纹它是具有特殊性、遗传性、稳定性的特质。
那这样听起来皮纹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了。
对。
那我想要问一下江小姐，皮纹有分种类吗？
有，当然有喽。不过呢，因为各国的名称描述不太一样，不过呢，在1967年，英国伦敦的皮纹研究学会，他就决议呢，就以三角点作为纹型分类还有统计计算的依据。那我们来看一下三角点。三角点它会出现在我们的手指、手掌还有脚掌的区块。那以三角点的位置，那我们还有它的各多寡，那我们可以区分成三大基础纹型。那第一类的基础纹型是弓形纹。
弓形纹，
对，我们看到它上面是没有三角点，那它的脊纹流向呢是从水流状的，不过这个纹型是非常少见，所以只要出现一个就是特别的，非常独特的。
对，
那脊纹是最常见的纹型。那一个三角
的脊是
不是？对，一个三角点，然后它的脊线是环扣状，不过它有左右流向之分，那如果朝拇指方向流向的我们称为反脊纹，这个就是也特别少。那另外一大类呢，是两个三角点，我们称它脊线是呈涡旋状的，叫斗形纹。
斗形纹，
对，
好像一个漏斗一样，对不对？
对。不过斗形纹因为核心的变化很复杂，所以常常我们觉得说，这个纹路是最难确认的。
所以等于它有分三种，一个是弓形、畸形跟斗形，
对，
大致上有分这三种。
对。
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很微妙，我们这个人体构造那么的精细，而且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
是啊。
到现在为止，我相信科学家还解释不出来为什么每一个人有这样子不同的纹路。
对，而且人体是真的很奥妙。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姚雅姐说，透过这种皮纹每一个人不同的，是不是可以了解到每一个人他不一样的部分呢？
是，没错。我们的老祖宗呢，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皮纹是从出生到 终老都不会改变的，所以普遍都应用在文书契约上面。那十七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呢，大部分是用在医学，生理解剖学，
生理解剖，
甚至于在刑事办案上面，
进行注意破案，
对，进行研究分析。整合，然后对社会贡献很多。那随着科学的进步呢，我们已经多元的整合，现在大部分是用在医学基因遗传，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
是，还有教育
啊，
那大部分也有是用在那个企业选材，这些部分，
企业要选人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来看，
没错。
那这样就是要压指纹哦，
啊，是
给他挑选，
没错。
那这样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什么呢？
就像我们的机构、我们的组织里面，我们就是用在帮助别人了解什么，了解到他的先天的气质
，
还有他的潜能。天生的潜能，他的智能的部分，再来就是他的学习风格。什么叫气质呢？像我们常说，哎，两位气质很好，不是这个部分，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部分，
听起来就好开心。
我们这里的气质就是说，哎，他的活动量大小。
他活动量的大小。
他的生活规律性如何？
OK，
或者是他是敏感气质，而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舞台，比较趋避，那还有你分散注意力，那注意力比较强，那有些人容易分散注意力，这就是我们说的气质的部分。那先天潜能的部分呢，就是有些人就是，哎，我是语文之优，有些数学特别好，那我们过去的是，哎，你数学不好就补数学，
对，
那现在呢，强调就是说我去补足你，用我的优势来带你的劣势，那学习风格的部分呢，视听动。有些人是用视觉学习，
视觉上者，
有些人是听觉学习，
听觉，对，
有些人是动觉学习，
对，
好像演艺人员就很明显是动觉学习，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因为皮纹这个部分呢，那我们可以运用在很多很广泛的范围，包括教育啦，甚至个人呐，像你说办案，我觉得这个对皮纹对社会非常有很大的贡献，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了解了很多，所以待会还有更精彩的哦，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Hello， 欢迎回来，美丽新人。那我们刚刚了解到说，有关于皮纹的皮纹它检测可以了解到个人的特质。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江小姐，我帮我们 Linda， 她有做一个皮纹的检测，然后跟我们聊一下 Linda 她的个人特质是属于哪一方面的。
Linda 她的那个纹路的组合呢，它是几纹多。
几纹比较多，
对，然后斗还有斗形纹，
斗形纹的组合，我就比较没有那种特殊性的，就是。
不过你要看它坐落的位置点，还有它的职位，它会反映出不同的整个学习模式。
对，
那因为它的斗纹是坐落在它的
右手，
对，右拇指，那个是掌管那种感受性的，
所以我是感受性的，
对，所以它在环境的敏感度非常的高，而且它同整资讯是很快的，
对，因为我是好奇宝宝，
这是一定的，不过它常常就会在变换它的做法和想法，提供很多的创意，那收集资料啊给人这样子，
好
跟别人做分享，所以在企划工作啦，或者是一些那种幕僚的工作啦，或者智库的工作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难怪我们美丽新人团队合作得这么愉快，这么和谐。
对啊，所以我蛮好奇的，就是说，江小姐为什么她怎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判别出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特性？
对啊，
我是想请问江小姐说，你是在什么样一个机缘之下来进入这个领域的？
那其实是有两个阶段性啊。那第一个阶段性就是因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几乎是每一个父母亲的心愿嘛。那当然我就不例外了，尤其我是从事教育工作者。那这种压力就更大，你还要接受别人的眼光。那我们家有三个宝贝，
三个小孩。
那因为我先生是运动教练，所以我们家孩子在运动啦、实作、美术、自然观察方面都非常的优秀。那也非常有天分。那老师也平常也说，这个孩子很聪明。可是有一个缺点，就不喜欢读书。 太爱玩，嗯，上课一天到晚在讲话，嗯，对对对，
很伤脑筋，
对对对，所以呢，久而久之，他的学习上面，哎，就产生了一些落差。那老师就建议说，哎，这个孩子要不要去做那个智力测验？
智力测验，哎，
以为是这方面的问题，
对，卫士量表的测验以后，哎，发现他有八大的领域，那他有四个领域是天才，四个领域是可以说他是低于那个低标。
那落差很大，
落差太大了，所以他在学校上面是有学习困难的现象。嗯，那我听到了以后，我真的是无法接受。不过因为碍于那个面子，还有各方面的因素，那我在不过我还在苦无对策之际，那我朋友就建议我说，哎，去试试看做皮纹检测，哎，从那个基因的角度来了解一下。嗯
对，所以就会去做了一个皮纹检测，透过这个去了解你的小孩。
没错。那我就兴冲冲的带全家人去做检测，
哦，全家人都去了，
对对对，全部都压了，压了以后，哎，我们就等待分析啊，那分析那天到了，我们就很忐忑的心情就去了，那分析师就坐定了，就下来告诉我说，哇，你们全家人，就只有你的纹路不一样，
你吗？是你的，
对对对，特殊的是你，
可是我是属于常见的那种纹路，对，斗纹的、起纹的，那我的小孩呢，是最少见那种。弧形纹、弓形纹、
弓形纹，
对，我们也称弧形纹，对，那而且他的这个出现的几率很高。他说你在教孩子上面，你一定非常非常辛苦。那你的学习模式跟你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典型，会甚至会有鸡同鸭讲的这个情况
产生，是这样，
反而是反效果。对对对，难怪我每次都觉得我在训孩子讲话，训话，一直训，孩子的表现是很无辜的，他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因为我是可以用抽象的方式来去思考，他是需要用具体的方式来操作，
不一样的。
对，
所以也是就是因为这样，你找到一个跟小孩相处的一个方式，然后让他去做一个正确的学习。
不过哈，因为我本身来讲，我会觉得我对一个东西的接受，我不是那么快速的去接受，所以我就回家开始去找一些文献，好资料，好，然后我就因为我们家是开跆拳道馆的，就把一些学生啊
拿来当实验，
对，逢人就把他手拿来看一看，
是，
哎，观察一下，哎，真的哎。这弓形纹真的是很少有
，OK，
所以我就不得不去就是接纳那个分析师的说法，那也开始改变的教养态度，然后以他的报告的说明，然后我调整以后，哎，真的孩子的学习进步
就会比较好了，
非常有帮
助，原来是这样子，
反而又省力省时，然后那个感受是非常好的，
真的。
那皮纹真的对。家庭都很有帮助，
对
不对？那关于尤小姐呢，你这方面为什么你什么机缘会进入这个皮纹的这个检测这个研究呢？
是这样的哈，我在从事幼儿教育多年以后呢，哇，我知道很多教育的理论跟实务的经验，但是我们难免会用一字话去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对，是这样，
同一个管教的方式，
没错。但是几年前呢，因为我在进修特殊教育的同时呢，哎，偶然机会我接触到皮纹，然后我眼睛为之一亮，我觉得可以整合在我的教育里面，然后我会觉得说，哎，先天的遗传跟后天的环境是很重要，其实他们是相辅相成的，那我可以快速的帮助家长来早一点了解孩子他的优势，
对，因为到很多小朋友嘛，就是很多不同的家长啊，
因材施教，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听到这一方面，我就突然想到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他也是在这个教育上产生一种困扰的时候，他也是去听从朋友的建议去做了一个皮纹检测，可是他竟然跟我讲说，哎呀，检测出来不准啊，甚至到最后呢，那个检测人员呢，还要建议他去改名。我想要请问佳姐说，哎，是这样子吗？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吗？
哦，对，那 Linda 那个所说的这件事情呢，那我想她的因由应该是主要是说，因为皮纹很容易被人家误认为掌纹学手相，
对，就手相面相，
对，手相面相，对。那这方面来讲，很多人他就会用命相师啦、命理师，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做连接，对，所以就会产生这方面的一些那个问题，对。
所以他甚至到最后还建议他要改名字，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我在想，哎，这个是不是跟手面相是不一样？
不过因为说目前来讲啊，皮纹这个学问，它本身是因为还是假说阶段。 ，那才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显学。嗯，那学术上面还并不是很支持。对。然后再加上皮纹的资讯不足，
对，真是资讯不足，
所以还在开发，还在研究。
对对对，很多消费者他并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那所以变成说，这个工具的应用的人非常的重要，
对，
要有正确的认识，
对对对，所以可是我们发现说这个需求很大，可是师资的培训非常不容易，像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阅读有关于心理学、遗传学、医学、教育啊，还有哲学，还有各方面的理论的东西都要进来，
对
对，那你交叉比对的结果，你在对应上说，我们是应该要给方法，而不是要看结果。所以我们尽量是绝对是避免那个因果论断的一种方式。
对，
所以那我明白了。所以皮纹检测不单单是我们一般想象的这样，是要经过很专业、很研究，多方面去思考，多方面去了解。尤其观众朋友可能在挑选皮纹检测师的时候，也要非常的注意哦。
对，
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谢谢。欢迎回来，美丽新人。我刚刚私底下有跟江小姐聊一下，我知道你有用皮纹检测这个发表了一篇论文，那内容大致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是的，那因为我先生他本身是师范大学的运动教练，他也是那边的老师，那他的专业，他在训练国家跆拳道的运动选手，那他就想说，哎，皮纹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应用在上面？
是，
好，那我就开始以他们的学生来做研究对象，到左营运动选手那个奥运村去研究了很多的
压手纹，
对，都采压了，那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真的我发现说，这皮纹真的可以，也可以很快速的指出，运动选手的生理还有心理、战术、战技方面，我都可以从皮纹上面去做一个说明。那学生也很惊讶，他相信这个东西是可以做一个很非常正面积极的一个帮助，对教练来说。那所以我和我先生就筹划，就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我们是第一篇论文呢，它是做绩优跆拳道选手皮纹特征的一个论文，对，是的。
那江小姐，你有没有案例可以讲呢？就你们在这个跟运动选手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案子例子可以举给我们？
跟我们一起。
其实有一个案例很印象很深刻，那个学生非常认真，在我们道馆练跆拳道练了10年。对，他因为崇拜那个武术，热爱武术，他非常向往自己能够像武侠小说里面，对，所以呢，可是他一路走来他每次参加比赛都是惨不忍睹，都受伤，对，伤痕累累，
受伤，
对，因为他的
伤痕。
那我看他的皮纹，发现说，他在很多的运动的肢体动觉的部分，他的反应上面是比较慢了一点。那跆拳道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要非常快、很准、劲猛的一个项目，所以这个时候整个大脑的整个连结，还有跟肢体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刹那间，你可能就要同时攻和防。
对，
那可以看得出来。那不过呢，我告诉他说，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教练人才，所以我就给他提供那个方向以后，他开始非常努力的认真读书。他现在也上了大学，
成为一个教练，
也上了大学啊，也教学教得非常好，小朋友非常喜欢他。
所以等于是说，这样的例子，他透过皮纹的检测，他了解他自己应该发展的一个方向，他会更快找到他要去努力
的，也就是找到他的定位点，就是欣赏你自己的优点，不要一直看到自己的缺点，硬是去做那件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换一个角度，我发现说人还是可以实现梦想的。
太好了，这个例子。
那尤小姐有特殊的例子吗？
有啊，在我分析的过程中，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位特教的老师，他在国中任教，可是他在工作领域里就是非常的不愉快。那我从皮纹分析的角度来看，他是全抖的，他喜欢具有主导地位，
全部都是抖纹的，全部抖纹的，
他喜欢具有主导的地位。可是因为他在辅导的过程中他是助教，所以他非常的不愉快。那我从我皮纹分析的角度里，我看出他有音乐之忧
啊，音乐
那我也会知道他喜欢教育，那他我就 为他做了一个建议，我说你可以走音乐治疗的方向。他
哎呀，音乐治疗，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想到，因为这两样都是我最喜欢的，
可以结合在一起。
对，太好了。
那他就说啊，那我很爱那些孩子，我又可以帮助他们。
哇，那真的是，
所以那个老师让我很感动。
对啊，那皮文对正面的教育这个很多贡献哦。
是。
那通常像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比较，如果是那种很小的小孩，刚刚那个江小姐提到，就是他自己的小孩嘛。那如果像如果我们都已经这么大了，做这个检测，有帮助吗？
有什么样的帮助？
当然，当然有帮助啊。比如说，你跟朋友相处的人际交往中间，是有一点对方，我多一份认识，然后多一份包容，
包容对方的缺点，
对对对，因为原来这是他天生的，与生俱来的。
对，就像我这个那个江大姐在看我的批文的部分，我就非常的好奇。那每次啾啾他有什么事情，我就很好奇要去了解的时候，如果他知道我是个天生的好奇宝宝，他就不会觉得说，为什么琳达每件事情
问东问西啊，这个也要知道，那个也要知道。
对，所以等于这部分等于是成人。这方面他就可以了解到互动的很好。我就在想说，如果大家是一对夫妻来做这种皮纹检测的几率高不高？都已经结了婚了，还要了解什么？
也有，但是通常呢，先生的态度上面
比较抗拒吗？
对，不过我们也看到有我印象中有一个案例还非常好，那是全家那个奶奶爷爷全来的，
全来
带孩子这样子，爸爸妈妈全来，哇，那个感受力更强，全家人针对一件事情，大家愿意去做解决和处理，我觉得那态度才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想要宣导的部分。
那全家人做完了之后，大家彼此都非常的了解。
原来你的优势是在这边，那你就做你擅长的事情，那我们各取所需，各补不足，那大家把每个事情分配好了以后，大家也就不会说所谓的比较
或是怪罪，
对，比较心还有批判的心就出来了。然后那之后呢，我们也收到他们的感谢函，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回馈。那所以我相信呢，皮纹是真的是一个了解人类的一个很好的工具。那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开人类锁的密码，打开新的密码。
对，这个形容蛮恰当。
最重要是大家要互相有一个包容的心哦，接受对方，接受包容对方的缺点，然后欣赏对方的优点。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也是皮纹可以来给我们的教育啦，互相啊，和谐啊，人类之间彼此的和谐有很大的帮助。
哇，我觉得我今天收获好大。
对，我也是，我也觉得。
待会儿要帮那个舅舅做一下皮纹。
那等一下，我帮我们做一下皮纹。
可以。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啊，真的学到了非常多，尤其是互相之间要多一份包容，然后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宽恕对方的缺点。那我们今天节目非常开心，也谢谢江小姐跟尤小姐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两位。
那也非常
谢谢你们，谢谢。那也谢谢 Linda 跟我一起主持，好开心哦。
邀请我来，谢谢。
所以呢，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我们美丽新人下回再见，拜拜。